各位好，今天8月18号，我是午夜散人，吃了吗您呢？最近有张画挺火呀，叫《新时代的长征路之星星火》。这画作者呢叫刘强鹏，是清华美院艺术学的博士，山东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教授，而且是国画系的主任。中国美协做美协什么美协会员之类的这些东西就不谈了，各种各样头衔吧。然后呢，他这作品呢，直接被人举报了。这个几个举报理由啊，哈，是这样的，一个呢是这个画里这红军呢，吊梢眉，然后呢细眯眼儿，女红军呢，带着烟熏妆和长指甲，然后小战士的这个食指和这中指啊交叉在一起，就是大约是这个，这个模式，这是国外一种叫什么祈祷的一个模式吧。然后呢，这是说认为这是丑化先烈啊，套用西方丑化亚裔的这个符号。还有一个就是西方文化入侵，因为这种手势嘛，你实际应该，如果你要这样，你可以这样嘛，是不是？你就不是西方文化入侵了？不过那个也比较讨厌，为什么？因为这是佛教的，你要是你应该像我这样，你看啊，你这样一抱拳，这不就不是西方文化入侵了吗？这就是咱送圣的手势了，对吧？哎，这多好啊！你看他这就不懂这个忌讳，那我这人就比较懂，对吧？当然也是因为我海外孤中这个身份在这儿了。那这个被举报之后呢，这济南这美术馆啊就把这幅画就给撤下来了。然后呢，根据媒体跟业内的消息，这哥们儿呢就受到了处罚，因为呢这个作品呢是国家艺术基金这种项目给的，因为国家艺术基金呢经常会给这些资助这些画家呢做一些这种展啊，或者是说你画某一个主题的这个画。然后呢，我呢给你一部分钱，这是给这些实际上卖不出多少画的这个画家呀一份糊口的这种，应该怎么说呢？一份角果吧，大概是这样。然后呢，而且呢，这后续资金呢不再拨付之后呢，已拨的还要追回，就是而且呢，这位呢这以后还要被取消这个申报资格呀，学校约谈了呀，这些东西。没有一个正规的渠道来发文声明这件事儿，这也是中国一个特色。但是呢，这个基本上我觉得应该是受到这样的处罚了。那怎么办呢？这种事儿没什么可怎么办的，你既然画这画了吧。因为这哥们儿有一个小问题在哪儿呢？他呀忘了中国那些还没有过去多少年的这个历史。因为眯眯眼这事儿吧，哈，大概在这个2021年的时候，全网啊就闹过一次大的，就是各个官媒都下场，而且呢不光闹得挺大，拉得也挺大，拉了一大坨这事儿。什么事儿呢？就是这个细长上挑的眼睛啊，哈，是西方丑化亚裔的一个老符号。这说是这个，那来源是在哪儿呢？就是那个傅满洲，哎，后来还有什么满大人，反正就差不多就是这种形象吧。这个在漫威里还有一个满大人，各位应该看过，挺有意思的。那外国人拉眼角的动作是不是就是比如这样的那个动作，是不是那个在说亚裔这个事情？这肯定是，这个毫无疑问的是啊，咱别否认，这是他对于亚裔的一个标志性的种族歧视的动作。但是呢，你画的这东西，如果你自己画了有这事儿，或者是说哪个品牌弄这么一玩意儿，那这事儿就肯定就闹得挺大的。在21年的时候啊，大概有三个事儿，就三四个事儿就都凑在一起了。就是你有清华美院毕业设计的走秀啊，有这摄影师陈曼啊，动漫电影这个还有《雄狮少年》自己拍的这个，而且那个还比较是好评，还有什么三只松鼠的事儿啊，然后还有这个奔驰。清华美院呢是怎么出事啊？也是你看这哥们也是清华美院毕业出来的，是他是清华美院是21年6月的时候出的事儿。毕业设计走秀上的模特啊，哈，被指控是什么呢？清一色的细长眼儿。就是，如果你当时这模特没有去开个眼角的话啊，咱必须得这么说，因为不光是中国人，亚洲人都是这样，眼睛它确实比较小的，细长一点的，那好听点单凤眼嘛，对吧？甭管它叫什么了。那如果你不是去特意的化妆或者是开眼角的话，大部分的人他眼睛都没那么大，大眼睛双眼皮这种事儿一直被中国人视为美嘛。那因为你少才叫美，你都大家都长得跟那个谁都跟那个汤唯似的，是吧？那就是有那么句话叫什么道德经里的，美之为美，斯恶已，对吧？但你有这么一个，应该是道德经里的吧？这个有点忘了啊。那个，那这个，哎，就他说你模特选的不对，怎么全选这样的，对吧？那学生呢后来出来解释，说选模特我什么类型都有啊，对，那 这个，但是你这个解释呢，人家是不听的，人家觉得你这都选的是这个就完了。那十一月呢，轮到陈曼了，这个他给迪奥拍的那个骄傲的矜持啊，被指丑化中国女性，就是他本人就道歉了。陈曼现在他长期的一个常驻地之一，还就是京都。我还跟他老公和没见过陈曼啊，这个因为咱跟这个艺术圈不熟，他老公是一特别有意思的人，跟他喝过几回酒。那像这样的话，他就道歉了吗？十二月呢是《雄狮少年》，对吧？这部动画当时口碑是相当好啊。主角的这个眼型被抓了呢，就是抵制啊，就开始抵制这个动画片。那三只松鼠是怎么回事呢？是十二月二十六号上的热搜。就那，但是那张海报拍在哪儿呢？是2019年，因为网友这挖坟的能力比较强啊，然后公司撤图道歉了，说模特的这个妆啊是根据他本人特征做的，也没有刻意的丑化，对吧？那海报里的那个模特就出来就说了一句了，说啊，那我眼睛小，不会做中国人了，对吧？那你看我眼睛也小，那你说我不是中国人，这事儿其实也没什么，不配就不配了，能怎么着，对不对？哎，那然后第二天这奔驰广告呢也被指出同样一个问题，就是27号的时候28号下架。陈曼其实那张照片更冤枉，你知道从哪儿拍的？那张照片实拍在于2012年，就是过了小十年了。三只松鼠那拍是19年吧，就反正就都发出来了，好几年都没人说什么，对吧？2021年底一起就出事了。那为什么会出事啊？就而且是出事谁下场了？咱说谁下场，就是人民日报亲自下了场了。就是12月，就是2021年的时候，这个12月的时候这出了这事儿了，就是谈这场争议，对吧？那这个呢，他那篇文章是什么？用的是对三只松鼠给开的头，说要充分尊重受众才能赢得市场，对吧？那你人民日报说这话就特别可笑，为什么呢？说人民日报你什么时候真正尊重过你想要就你嘴上说的那些受众了？你他妈人民日报天天的这么多版，你几乎全是在撒谎的时候，你说你尊重你的受众了没有吧？哎，但是他需要三只松鼠这样的这种公司，你要尊重你的受众，对吧？那共青团中央碰上这种事儿，那肯定得跳出来呀、啊。那还在知乎上发长文，就是讲东方主义。配图里呢有这个傅满洲啊，哎，外国人辣眼角的动作呀、啊，对吧？有陈曼的作品呢，哎，这种官媒一下场，这件事儿呢就已经不是一个审美的讨论了，对吧？它是什么呢？那就是它是一种文化自信，以及我这个什么是我确定的，你什么是辱华或者是什么反正甭管是怎么样的这个边界。那什么是文化自信啊？这个东西是这样的，原来啊有一个叫三个自信，各位不知道还有没有这个印象，是在2012年十八大的时候把这玩意儿提出来的，就是道路自信呢、理论自信呢、制度自信呢。但2014年2月的时候觉得这个三个不太合适啊，那就加了一个，加的是文化自信。所以呢就是说在到2016年的时候，这个中央政治局哎集体学习上第一次把这个跟前三项就并列了，这文化自信变成什么呢？就变成了一个四个自信。到了七一，那到同16年的七一建党95周年大会里讲话，正式提出来四个自信。2017年的时候就写进党章了，哎，这就而且并就是这个特别就是定为什么更基础啊、更广泛呢、更深厚的这个自信，大概是这样。那你说这玩意儿，这所谓的5000年啊，文明成就摆在那儿，是不是？那你说你非得说还得要自信，这件事都特别蹊跷。因为你这东西你甭管你说很多人就是说哎呀中国其实四大发明也不怎么样啊，或者其他一些东西都不怎么样啊，那也没有五千年呢。但是呢你这就我因为我认可的中国的历史大概就是我自己所通过自己阅读我认可的大概是3000多年吧，这个3700多年这历史。那所以这个玩意儿吧，你这个其实你用不着去干这自信。但是你看这个东西它就直接就把这它跟道路啊、理论的制度啊都给列在一起了。前三样这道路、理论和制度啊，哈，怎么说呢？你毕竟还有一个叫做可验证性。为什么？因为你看我一说我这个道路、理论，哎，这个制度，我起码呢是我共产党还执政啊， 对吧？这个没什么毛病吧？我这制度可以自信呢。然后呢，我这等于是把这中国啊，我就是共产党说的是他自己的这个功劳，但实际上我们都知道这并不是，他只是把中国绑住中国人民的这个龟甲缚给松了一扣，那松了一两扣，那中国就发展起来了。那你但是在他的那个在他的语境下，那你起码这东西我是经济发展了，世界上第二个最大的第二个大的经济体了。对不对？虽然人均还差点，可是这毕竟还这么大的这么能量啊，而且呢，人老百姓，你要说现在饿死的，那还是基本是没什么了，对不对 ？OK， 好，这个东西你是可以拿出来跟人去比一下的，但是呢，好，这个文化自信这事儿吧，哈，是在这四项里啊，就是你唯一的没有办法真正去有各种各样的标准去验证的，你非常难以验证。那。这放进去之后呢，但是他把这个东西就抬到最高的位置上了。这个前三项啊，哈，你虽然是说起来的话是可验证，可是呢，可验证是一个最大的问题。什么概念啊？就是你不怕这东西啊，哈，说它那个不能验证，因为不能证伪的东西，你就不是科学嘛，对不对？那什么是不能证伪的？文化是不能证伪的。你没有办法说你文化说你有问题，对吧？你很多时候你这是可以争的，你道路啊、理论啊、制度啊，如果你在上升期的时候，这东西 OK 没毛病，你可以拿它证实。可是，一旦说在这个下降的时候，那咔叽，你怎么办？你这不就被证伪了吗？而21年的时候，你看的这东西，我们就非常清晰的知道，从18年、19年的时候，这整个的经济环境在下滑。那这样的情况下，那我就得拿出一个你不能证伪的东西来，然后跟你较这个劲，对不对？所以你说，你比如说吧，共产主义你作为这个执政的依据，那1989年之后你就已经讲不下去了嘛，对吧？那1991年以后你解体，对吧？你拿来对照的样板就一个都没有，那也不能说一个都没有，也有，没一个好的。你一对照的样板就全是北朝鲜呢，哎，古巴呀，这种傻逼地方，那怎么办？对不对？这不行吧？那所以说，像这样的这个你不能够一下能够给你证伪的东西，这搁在这儿你怎么办？那我就弄出一个我不能证伪的东西，你就可以说我是特别牛逼了。这也就是为什么这些年啊，就是文化自信它一定要接续到这个中共的，就是接续到这个你那迷人的老祖宗那儿去。就是为什么我说你的迷人老祖宗啊？因为那我不认为他是我老祖宗，这跟民族没有关系啊。而且呢，尤其是加上迷人的这几个字之后，这个东西你我即使我自认是一个汉文化这个给培养出来的嘛，那我也不认为那是我迷人的老祖宗。那如果您觉得那是您迷人的老祖宗，那是您的事啊，跟我一点一毛钱关系都没有，对吧？他所以呢，他要用这个文化自信这一块补上他原来这几个道路、理论的制度这个自信，这三个可被证伪的这个东西，尤其是这么多年了，对吧？就很多人一说起来，因为所有的人呢，他最大的一个很多人有这么个问题，就是自己呢并没有什么可牛逼的地方，但是呢，他可以说我祖上曾经阔过。那如果你要把祖上曾经阔过这事儿呢，给他挪过来了，那不就改这东西换一词儿，不就叫文化自信了吗？对吧 ？OK， 好，那就把这个东西直接就给那个就给弄出来了。所以呢，就是像这个像他们什么这个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啊，包括像这些东西，就替代了原来的原始的那些马克思啊这套的共产主义体系。因为马克思他们这种东西，他一说起来就是工人阶级没有祖国嘛，对吧？我们这个国家边界将要消失的，或者诸如此类些玩意儿，其实跟后世的这些所谓的这共产主义都是完全不一样的。这谁叫修正主义啊？就全都是修正主义，没有一个正儿八经这种玩意儿。所以说呀，哈，就是他现在的这些玩意儿，什么像其实从90年代这东西就开始有发，就已经开始发情了。这件事儿就对他那迷人的老祖宗开始发情了。然后呢，那实际上这么一波波教育到现在为止，已经完全取代了共产主义的或者是社会主义这套意识形态宣传。 你可以去看这个。你看现在官方除了在官面上说这个什么啊，什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呢、啊？什么我们共产主义的国要奔着共产主义跑啊，对吧？但是实际上来讲，真正意义上的它整体的这个宣传意识形态宣传，已经从那会儿抛开了，全走的是什么？爱国主义，或者说你把它这个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搁在这儿，那更多的全是这套玩意儿。所以说呢，还啊，就包括什么落后就要挨打呀，什么乱七八糟这些东西，就等于是整个替换了它的核心。这就是他为什么要一定要把文化自信这件事儿给说起来。那这种文化自信之后呢，说白了，这是一种啊，其实是不自信。为什么？如果你真的有这种自信的话，你不会这么敏感。你像谁？你像那个，你说美国人那怎么样？你说他去呗。你觉得有几个美国人跟你较这劲呢？一直就不太跟你较这劲。除了说到现实政治这一块，比如说吧，你是支持川普啊，还是那个反对川普啊？这个较劲较的厉害，互相之间打得特别厉害。你一说起来，美国人，嗨，你们当年灭绝印第安人，你们那个西部牛仔的如何如何？你看美国人，我跟美国人打交道打得多呀，谁也不拿这个当回事。为什么？不觉得这事儿有什么？人家当然你也可以说他们文化短嘛，对吧？没有那么深厚的这种历史包袱，你也可以这么说。但是你说英国人如何如何，我估计他也不太拿你当回事，他不会有这种情况。但是中国就不行，因为你原来啊是什么呢？他接续了一套什么话语啊？他接续了既要跟自己迷人的老祖宗打上了交道，另外呢，他为了激发这种对外的敌意以及这种所谓的民族的这个就是你这个国家的这种应该叫做自豪感以及那种负就是那种亏别人亏欠你的感觉，就是受辱的那种感觉，他把两套叙事给加在一块了，一套是远一点的，我们迷人老祖宗，另外一套是什么呢？那套语汇啊，是这个百年耻辱。就说白了，你就是这一百多年里来被洋人船坚炮利给打开国门，然后呢给你弄什么半封建半殖民地，其实说白了既不封建也不殖民地，对吧？就这么着，那都是历史。他要同时接续这两套话语，既让你有自豪感，又让你有一种呢对外的非常强的敌意。因为很多时候自豪感这件事情啊哈，并不会天然的带对外的这种敌意的，可是你为了凝聚这东西，你光提自豪是没有用的，对吧？你虽然可以自豪，但是那个毕竟离得远嘛，你还有这种耻辱感，对吧？叫耻辱感。OK， 好，接续这两套话语体系之后一嫁接，干嘛呢？那就是对外的任何一点的冒犯，都必须要进行反击，而且是非常的敏感。从21年开始的时候就是特别特别的敏感了，再加上官媒下场之后，对吧？你看那举报人用的词儿都是什么，比如什么迎合西方审美呀，西方对亚裔的刻板印象啊，就是你这句话这些词儿的意思是什么呢？我们又被那么看了，理解是吧？就是所以你看，这就是如此。他就觉得一下就接到了两块，一块迷人老祖宗，一块我这块又耻辱了，你又侮辱我了，对不对？所以像这样的呢，自我评价啊哈，大概呢只有两个极端可选，就是它中间是没有一个中间的中间值的，对不对？那外部的任何一个信号就会放大成什么呢？对整体位置的你的一种判定。你其实在国外你能见过有几个冲你这个拉这个眯眯眼的这种歧视，对不对？尤其是在这个发达国家里有没有？有，确实是有不少的，但是呢绝对没有这么普遍，因为走这么多国家这是非常清楚的。真正说起来对你歧视最多的，除了中国，你作为一个中国人在中国被歧视之外，那去好多地方都是跟中国应该说关系不错的地儿了。什么巴基斯坦啊，什么就这差不多这种地方，好多那直接或者是跟你要小费，或者是说你秦腔穷，这些地方好多都是如此。所以呢，就是你像这，可是呢，你这种心态就导致你任何一个小的信号都无法忍受，对吧？大概就是甚至就像甭管我见了一视频，说有一个那女的长得比我都他妈胖，然后呢那个说有一个南宁。就是男人的凝视，就是这 说白了说啊，隔着那哥们说，那女的说隔着二十多米看了他一眼，那或者盯了他一下。说白了吧，真的就如果盯也是因为就也是因为哎，都这牵手戏政治不正确啊，咱就不说这事儿了啊。就这举例，这举例不算啊，咱就这么着。那所以说呢，就是说像这样的这个一个眼角上挑的这一个画法呢，就在这种这个自我评价结构里边，会有一什么呢？就是重新受辱，对吧？你就跟那百年耻辱就接在一块儿了。但是其实实际上而言是什么呢？就是中国画啊，哈，就是我虽然是不玩，我玩古董，但是不玩这个书画这个，因为咱也看不懂嘛。但是中国画咱还是见过的。中国画里的人物啊，其实本来就是细长眼的。你见过那个洛神赋图吗？就是洛神赋那个，然后女史箴图啊什么的，就是都是脸部就是狭长啊，眉眼这细窄呀、啊，对吧？那再加上什么张轩的这个捣练图。什么是就是很多的这些图都是如此，包括什么神仙八二七神仙卷呀、啊，或者是怎么样的这些玩意儿，这都是你见过的。敦煌壁画好多也都是如此，什么簪，还有加上其他的一些什么簪花仕女图啊，对吧？全是眼睛细长往上挑的那一条，眉毛也都是细长的，包括什么韩熙载夜宴图什么的都是这样，全都是如此。因为它中国画是一个写意的东西。他即使是在画人物的时候，你看他基本上就是，或者是说你不是中国画如此，那个就是在东方这一边上，就包括像日本受中国画影响非常重的这个日本画也是这样。我办公室里还一堆的，我今儿没在办公室录节目，我应该看你，当时我后办公室那屏风上还有那个日本的那种老式的那种版画嘛，也都这德行，全是如此。它是一个写实，要抓这人物的共同特征，然后给它弄出来。所以说呢，你就都是画成这样一条，这几千年里常规的做法。那哥们还是国画系的，特别学的就这个嘛，对不对？那他拿来对比的是什么呢？实际上他拿对比的是这个八九十年代的时候啊，是这个中小学课本里那什么呢，就是眼神坚毅的革命插图。这是什么审美啊？就是原来前苏联那套玩意儿，全是这样的那种，对吧？那这个是怎么来的？其实这也跟前苏联是有关系的，是在当时55年的时候，就是苏联有一个油画家叫马克西莫夫，就来到这个来了北京了，对吧？担任中央美院的这个顾问，主持了什么呢？为期2年的油画培训班。对吧？他是以苏联的教学体系为蓝本，帮着这个中央美院呢定出这教学大纲，然后呢就给那个他推广的是什么呢？是苏联的一个画家叫什么科夫的一个那个一个素描那个体系，对吧？这从他从那一块过来，然后他所有的人物他就变成那样了。那种课本上的画法实际上是苏联式的一个画法教学体系出来的，细长眼这个呢是中国画一传统，您知道吧？所以说这是真正的中国原本的这种传统，它不是这么玩的，它只不过它是中间被那个你前苏联，也就是我党的那个俄爹，对吧？他给教育出来的。所以原来根本中国画就不是如此。所以说呢，那你变成什么了？这个东西你实际上来讲，真正的什么叫文化入侵，就是苏联前苏联的这些玩意儿给你弄过来，这个叫文化入侵。什么叫境外势力？不在月球上，是在前苏联。而且你当然咱可以把这话题往延伸一下，就是说你中共本身就不是一个这个中国正儿八经的一个政党，他他妈也是一个境外势力过来。你天天跟我说是西方入侵，西方入侵，其实哎，就别说了。这个当然你也可以说苏联不算西方嘛，对吧？他在东，也在东，大部分在东方，但是他有一大部分人家自己认为自己是欧洲那一块的，你就别替俄罗斯帝国去挽尊了，这就没什么事儿。所以说像这样的这种东西，没有人去真正追究你的审美是怎么形成的，你到底受了多大的这个西方或者是说那边这种浸染，他没人说。真正意义上你跟扯淡什么什么文化自信，你先回去去看看这个女史箴图去，韩熙载夜宴图去，那东西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的东西，但是又没人看。他只是按照这个西方的审美标准，然后到西方对你的这个有一些一小撮人对你的某种歧视，对吧？外貌上的歧视，然后 变成了这么一种东西。所以说这种玩意儿吧，就你听着就特别扯淡，你知道吧？我看着这种拿这种事儿说事儿的就非常非常的扯淡。那为什么就一定要干这件事儿啊？对吧？就是你说白了啊，主要是这些人比较软。为怎么呢？因为你真正去跟人家去打这些东西，你包括你的美术理论，包括你其他一些乱七八糟玩意儿，实际上你是打不了的。你所有你现代的这些东西，你所建构的这些玩意儿，甚至于你现在批评这个西方的话语，什么种族主义啊，然后你的这个什么叫什么文化借用啊，文化挪用啊，这些东西，这整套的玩意儿全都是西方的，全是西方的标准，你还只能够用这套话语去回应。为什么？因为你自己没有这种建构，你从中国的历史上，你就拿不出一套东西来建构一套这种所谓的文化上的东西，包括你的文化自信，包括其他一些玩意儿，你再怎么自信，你所有的这套体系也都是人家的，就是只也就是如此。而且呢，就是说像这样的呢，用这种模式呢，增强自己的这个凝聚力和吸引力啊，它代价也是特别小。为什么？因为折腾全是他妈自己人。你去国外，你去骂人家去，因为国外也有一些画家呀，他画到东方人物的时候，画的也是那种眯眯眼儿，对不对？那但是你没办法，你没法控制人家。你去骂了，你最多社交媒体上骂人两句，人家还不拿你当回事儿，大家觉得自己哎，你看咱这艺术挺成功的呀，对吧？能够把这个老中又给激怒了，哎，那不挺好吗？那这些都是没问题的，那人家不在乎，所以只能够把自己的人欺负一套，对不对？所以这种事儿，包括像这个什么当年什么黄永玉画猫头鹰啊什么的，包括前因为那会儿黄永玉画那猫头鹰，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对吧？被定成什么呢？仇恨社会主义革命现实，就是都是这样，全是折腾自己人，就是从这些各种各样的艺术作品里天天找麻烦的，那只能折腾自己人，因为你折腾不了别人，对不对？所以你现在你像这样的这种事情，就一再的在中国现代史上不断的在发生，再把这些从这些蛛丝马迹里叫什么呢？自取其辱。就是他真的是自取其辱，你不当回事儿的时候，没人能那侮辱你，对吧？你能怎么样啊？就是只是这种既自豪于老祖宗，又迷人的老祖宗，又那个想起这个百年国耻，对吧？百年这个沉沦这个历史，然后这种又自豪又自卑，这你为什么看不起我？我又这么辉煌的老祖宗，那然后又被人打摁在地上摩擦了百年，那可不吗？就养成了这么一种心态，从任何的地方都能看出被侮辱的这种迹象来。这是一个特别特别糟心的事。说起来的话呢，这个怎么说呢？这个老毛啊，这方面这个还好一点。怎么呢？人家在原来说过嘛，国画大泼墨嘛，那怎么能不黑呢？对吧？一下就把这个当时对黑画的这个批判，那会儿也弄的全是这个国画的那些嘛，因为中国的这个油画一直也不太好，哎，大家就给听了。为什么？老毛人家不在乎，人家是打倒了所有人了，对吧？人家特别牛逼。什么叫自信呢？老毛这样的，你别说，我一说蜡烛蜡烛的，他在这方面倒是有绝对的自信，因为他骑在所有中国人的头上。这个即使是这国家多糟心，这个人能没法他不有自信，就跟金三胖一样似的。老百姓过得多糟心没事，但是你看人家一出来那气场，那完全不一样的。这个就是他们的这种自信。所以说呀，这你要是天天你看着这些玩意儿在你跟前闹腾啊，就觉得说这他妈的这个文化出什么大病了吧，对吧？就像这种文化你还有什么自信呢？像这样这种傻逼的，这个你要把它归在中文中华或者怎么样，我说实话真的，我烦烦他们也没什么问题，对不对？您觉得呢？好，谢谢诸位，跟各位瞎扯几句。